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。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。
他和他站在一起的场景，在易遥眼里显得安静而美好，就像是曾经有一次在郊游的路上，易遥一个人停下来，看见路边高大的树木在风里安静地摇晃时，那种无声无息的美好。干净漂亮的男生和干净漂亮的女生。如果现在站在齐民旁边的是头发上还有水草、浑身发臭的自己，那多像一个闹剧啊。易遥更加用力地揉紧了怀里的书，他们在被水泡过之后一直往下沉。易遥盯着那个女生的脸，觉得一定在哪儿见过，可是却总是想不起来，记忆像是被磁铁靠近的收音机一样发出混乱的波段。直到听到身边顾西森的一声咦后，易遥回过头去才恍然大悟。顾西森走到女生面前说，姐，你也还没回家啊？他们回过头来，两张一模一样的脸。如果很多年后再回过头来看那一天的场景，一定会觉得悲伤。在冬天夕阳剩下最后光芒的傍晚，四周被灰蒙蒙的尘埃聚拢来，少年和少女站在暮色中的灰色校门口，他们四个人彼此交错着各种各样的目光，悲伤的、心疼的、怜悯的、同情的、爱慕的，像是各种颜色的染料被放进空气里搅拌着，最终变成了漆黑黑混沌的一片，在叫不出名字的空间里煎滚翻煮，蒸腾出强烈的水汽，把青春的每一扇窗都蒙上磨砂般的朦胧感，却被沉重的冬天或者冬天里的某种情绪吞噬了色彩，只剩下黑或者白，或者黑白叠加后的各种灰色被拓印在纸面上，就像是被放在相框里的黑白照片，无论照片里的人笑得多么灿烂，也一定会看出悲伤的感觉来，像是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按动下了快门，咔嚓一声。在很多年很多年之后，沉甸甸的浮动在眼眶里的是回忆里如同雷劲般再也不敢触动的区域。悲伤逆流成河，第五章。就这样安静地躺在地面上，安静地躺在满地闪闪发光的玻璃残渣上，我并没有感觉到痛，也没有感觉到失望，只是身体里开始生长出了一个漩涡，一天一天地发育滋生起来。人的身体感觉总是在精神感觉到来很久之后才会姗姗来迟，就像是光线和声音的关系，一定是早早地看见了天边突然而来的闪光，然后连续了几秒的寂静之后，才有轰然巨响的雷声突然在耳孔里爆炸开来。同样的道理，身体的感觉永远没有精神的感觉来得迅速而且剧烈，一定是已经深深地刺痛了心，然后才会有泪水涌出来哽咽了口。天边拥挤滚动着黑里透红的乌云，落日的光渐渐地消失了。十分钟之前，各种情绪在身体里游走冲撞，像是找不到出口而焦躁的怪物，每一个毛孔都被透明胶带封得死死的，整个身体被无限地冲胀着，几乎要爆炸开来。而一瞬间，所有的情绪都消失干净，连一点残留的痕迹都没有留下。 而在下一刻汹涌而来的是没有还手之力的寒冷。湿淋淋的衣服像一层冰一样紧紧裹在身上，乌云翻滚着吞噬了最后一丝光线。易遥呼了一口气，像要喝出一口冰渣来。靠近弄堂的时候，就闻到了从里面飘出来的饭菜香。街道边的灯光陆续亮起来，暮色像窗帘般被拉扯过来，啪啦一声，几乎伸手不见五指。易遥弯下身子锁车，目光扫过放在齐明车子后座上的那个精致的盒子。送人的还是别人送你的？易遥指了指齐明的后座问道。这个，哦，顾森香给我的，上次我们一起数学竞赛得奖，领奖的时候我没去，他就帮我一起拿了，今天在办公室遇见他，他给我的。齐明拿着盒子晃了晃，里面发出些声响来，听说还是一个小水晶杯，嘿嘿。齐明把车靠在易遥的车旁边，弯下腰去锁车。上次我没去领奖，因为少年宫太远，我也不知道在哪儿。不过顾孙香也不知道，他也是搞了半天才到那里，结果颁奖礼都已经开始了。呵呵，齐明直起身子，拿着盒子翻转着看了一圈，摇摇头，包这么复杂干嘛？你们女孩子都爱这样，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。易遥心里的某一个暗处微微地凹陷下去，像是有一只看不见的脚缓慢地踩在柔软的表面上。女孩子的心一点都不复杂。易遥抬起头来，半张脸被弄堂口的灯光照得发亮，只是你们有时候想得太复杂了，有时候又想得太简单了。齐明露出牙齿笑起来，指指手上那个东西。那这个是简单还是复杂呀？易遥微笑着歪过脑袋，他既然包得那么复杂，我看你就不要想得太简单了吧。齐明摊了摊手，脸上是搞不懂的表情，默了，又转过头来面向易遥，今天还没问你呢，怎么搞成这副样子？说完抬起手摘掉易遥头发里的东西。易遥扯过书筐里的书包说，我书包掉池子里去了，我下去捡，结果滑倒了。哦，这样啊。齐明点点头，朝弄堂里走去。易遥在他背后停下脚步，脸上还是微笑的表情，但是眼眶依然不争气地慢慢红起来。那种说不上是生气还是被触动的情绪从脚底迅速地爬上来，融化了每一个关节，让易遥全身消失了力气，只剩下眼眶变得越来越红。为什么我无论说什么你就点点头就相信了呢？易遥揉揉眼跟上去，老远就看见李婉欣站在门口等着齐明回家，还没等齐明走到门口就迎了出来，接过齐明的书包拉着他进门，嘴里念叨着，哎呦，祖宗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，饿不饿啊之类的话。易遥动了动嘴角，脸上挂出薄薄的一层笑容来。齐明回过头，脸上是无奈的表情，他冲他点点头，意思是那我回家了。易遥微笑着点点头，然后转身走向自己家的门。
个性印书，一本起印只要20元，欢迎来到超印速 Mr. Print .cn。
从书包里拿出钥匙插进锁里，才发现拧不动。易遥又用力的一拧，门还是关得很紧。屋子里并不是没有人，易遥听见了被刻意压低的声响，那一瞬间所有的血液从全身集中冲向头顶。易遥把书包丢在门口，靠着门边坐了下来。
爸又没在家。
他呀，还在饭店里，忙死喽。母亲从微波炉拿出刚刚转热的红烧肉，
你快点吃。
齐明刚在饭桌边上坐了下来，手机就响了。齐明起身去拿手机，李婉欣皱着眉头宠溺地责怪着，
哎呦，你先吃饭好吧，不然又凉了。
齐明翻开手机盖，就看到易遥的短消息。易遥听见开门声，抬起头看见齐明换了软软的白色拖鞋站在他家门口，他伸出手朝向自己，手臂停在空中，他的声音在黄昏里显得厚实而温暖。他冲易遥点点头说，
先来我家吧。
易遥抬起手，用手背擦掉眼眶里积蓄起来的眼泪，从地上站起来，捡起书包朝齐明家门口走了过去。换了鞋，易遥站在客厅里，因为衣服裤子都是湿的，所以易遥也不敢在白色的布艺沙发上坐下来。齐明在房间里把衣柜开来关去，翻出几件衣裳走过去递给易遥说，
你先进去换上吧，湿衣服脱下来。
李婉欣自己坐在桌子边上吃饭，什么话都没说，夹菜的时候把筷子用力地在盘子与碗间摔来摔去，弄得很大的声响来。易遥尴尬地望向齐明，齐明做了个不用理他的手势，就把易遥推进自己的房间，让他换衣服去了。易遥穿着齐明的衣服从房间里出来，小心地在沙发上坐下来。齐明招呼着他，叫他过去吃饭。话还没说完，李婉欣重重地在嘴里咳了一口痰，起身去厨房吐在水斗里。齐明回过头去对厨房里喊，
妈，拿一副碗筷出来。
易遥倒吸一口冷气，冲着齐明瞪过去。齐明摆摆手做了个安慰他的动作，没事。李婉欣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拿出来，他一屁股坐到凳子上，低着眼睛自顾自地吃着，像是完全没听到齐明说话。齐明皱了皱眉头，没说什么，起身自己去了厨房。出来的时候，齐明把手上的碗和筷子摆在自己边上的位置，对易遥说，过来吃饭。易遥看了看李婉欣那张像是刷了一层浆糊般难看的脸，然后小声说，
我不吃了，你和阿姨吃吧。
齐明刚想说什么，李婉欣把碗朝桌子上重重地一放。
你们男小伙懂什么？人家爱漂亮，减肥懂不？人家不吃，你管好你自己吧，少热脸贴冷屁股。
易遥张了张口，然后什么都没说，又闭上了。他把换下来的湿淋淋的衣服一件一件地塞进书包里，一边塞一边把身上还残留着的一些水草扯下来，也不敢丢在地上，于是易遥全部捏在自己的手心里。李婉欣吃完坐到易遥边上去，易遥下意识地朝旁边挪了挪。李婉欣从茶几上拿起遥控器把电视打开，电视里的那个冰冷的男播音员的声音在房间里响起来，
怎么不回家啊？
李婉欣盯着电视没看易遥，顺手按了个音乐频道，里面正在放两只蝴蝶。
钥匙忘记带了，
易遥小声地回答。
你妈不是在家吗？刚才我还看见她。
李婉欣把遥控器放回茶几上，用心地听着电视里庸俗的口水歌曲。
可能出去买东西去了吧。
易遥不自然地用手抠着沙发边上那凸起的一条棱。
下午不是来了个男的吗？有客人在家还出门买什么东西哦？
李婉欣似笑非笑地咧开嘴。易遥低下头去，没再说话。
过了会儿，听见李婉欣若有若无的小声念了一句：我看是那个男的来买东西了吧。易遥抬起头，看见李婉欣似笑非笑的一张脸，心里像是漏水一般迅速渗透开来的羞耻感，将那张脸的距离飞快地拉近，拉近，再拉近。那张脸近得贴在易遥的鼻子上笑起来，甚至像是可以闻到他嘴里中年妇女的臭味，混合着菜渣和廉价口红的味道。易遥突然站起来，冲进厨房，对着水斗剧烈地干呕起来。秦明忽然紧张地站起，正想冲进厨房的时候，看到了母亲从沙发上投射过来的锐利的目光。秦明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行动有多么的不合时宜。秦明慢慢坐下来，过了几秒钟镇定下来，抬起脸问母亲：他怎么了？李婉欣盯着儿子的脸看了半分钟，刚刚易遥的行为与儿子的表情像是一道有趣的推理题。李婉欣像一架摄像机一样，把一切无声地收在眼里。他面无表情地说：我怎么知道？恶心着了吧？这年头恶心的事多了。城市的东边，更加靠近江边的地方，从江面吹过来的风远带着湿淋淋的水汽，像要把一切都浸泡得发黄发软。接近傍晚的时候，江面上响着此起彼伏的汽笛声。顾森西把车速放慢，静静地跟在顾森香旁边骑。风把他的刘海吹到左边，又吹到右边。头发长了，顾森香回过头对弟弟说：
嗯，知道了，我明天下午去理发。
顾森西回过头，露出牙齿笑了笑。红灯的时候，两个人停下来。
姐，你今天怎么那么晚才回家？ 被老师叫去办公室了，说是新的数学竞赛又要开始了，叫我准备呢。
顾森香拍了拍裙子上的灰尘。
真厉害啊。
顾森西斜挎在自行车上，把领带从衬衣上扯下来，随手塞进口袋里。
这次肯定又拿奖了吧。
顾森香笑了笑，抬起手腕看了看表，说了句：
啊，这么晚了。
然后就没有说话了，焦急地等着红灯变绿。骑过两条主道，然后左拐就进入了没有机动车的小区。骑到小区门口的时候，顾森西突然想起来：
哦，昨天妈妈的那个杯子不是摔坏了吗？要去帮她再买一个吗？哦，对哦，昨天摔碎了。姐，我身上没钱。
好，那我去超市买，你先骑回家，免得妈等急了。顾森西点点头，用力瞪了两下，车子就一个拐弯就看不到了。顾森香看着弟弟笑了笑，然后掉过龙头往小区边上的超市骑过去。顾森西掏出钥匙，还没来得及插进锁孔，门就突然从里面拉开了。是妈妈打开的门，她急迫的表情和那半句
哎呦，怎么现在才……
在看到门口是顾森西的时候，迅速地垮了下去。他把头探出门外，朝走廊里看了看，然后回过身来，皱着眉问顾森西：
你姐姐呢？怎么没和你一起回来？姐姐在后面。
顾森西弯下腰换拖鞋，
马上就到。
他走进客厅里，把书包从肩膀上卸下来，朝沙发上一扔。
回来了。
父亲抽着烟从房间里出来。
那快来吃饭，等你们两个，还以为你们有什么事呢。
桌子上摆着平常的几道菜，不算丰盛，却也不简单。顾森西摸摸肚子，拿起碗朝嘴里扒饭。 父亲从柜子里拿出那瓶喝了一个月都还没喝完的白酒，倒了一小杯，也坐了下来，夹了一颗盐水花生。母亲从门口回过头来，皱着眉头说：你们父子俩饿死鬼投胎啊，香香还没回来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